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四发表声明说，美国正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挫败涉及销售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等规避制裁的努力。布林肯表示，美国致力于执行对伊朗的制裁，包括和石油和石化贸易有关的制裁。任何参与促进这些销售和交易的人都有可能受到美国的制裁。美国财政部星期四公布了这项新的制裁的详细内容和被制裁的实体名单。财政部的声明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这次宣布制裁了多个司法管辖区的13间公司。这次行动是自2022年6月以来针对伊朗非法石油和石化贸易的第五轮指应，表明了他们的决心打击逃避制裁的努力。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的财政部长布莱恩当日说，今日的行动进一步表明了伊朗非法销售石油和石化产品所采用的复杂规避制裁的方法。美国将继续对那些促进这些销售的行为者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名单显示，最新被制裁的这13间公司中有一半以上是中国公司。财政部的声明说，这次行动必须冻结这些目标公司在美国或美国人拥有或控制的所有财产和财产权益，并向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报告。此外，由一个或多个被禁止人员直接或间接拥有 50% 或以上股份的任何实体亦将被禁止。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条例一般禁止美国人或者美国境内进行涉及被禁止或认定人员的任何财产或财产权益的所有交易。美国财政部说，和这次指认的个人和实体进行某些交易的个人本身可能受到制裁，或者面临执法行动，除非适用例外情况，否则任何外国金融机构故意为这次被指认的任何个人或实体进行重大交易的，都可能受到美国的制裁。在共和党以些微差距夺回众议院之后，两度出任众议院议长的 Nancy Pelosi 星期四宣布，将在明年一月共和党掌控众议院的时候卸下民主党领袖职位，并表示交棒给新一代民主党人的时刻已经到来。众议院民主党人将在11月30号对他的领导人进行投票。美国这次的中期选举虽然仍有部分席次尚未开出，但是共和党确定拿走超过过半席次，重新拿回了众议院。较早之前，民主党以至少取得51席继续保住参议院多数。未来两年参众两院将由不同政党掌控。拜登说，中期选举显示选民希望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找到以两党方式合作和治理的方法。不过众议院掌控权的移位将令到拜登政府更难敢在国会推动重大政策，债务上限、公共支出、沃兰援助等政策可能有所变化。部分共和党还表示将采取行动，要对拜登提出弹劾，并对他的家族展开调查。星期四共和党众议员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拜登和他的仔 Hunter 拜登一起积极参与海外商业交易。议员表示，他们已经发现了拜登家族串谋诈骗美国、电汇欺诈、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洗钱逃税和其他犯罪的证据。此外，对于中共的威胁，即将接任众议院议长的麦卡锡希望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特别委员会，专门关注贸易、国家安全和疫情起源等问题。麦考尔表示，国会将加强美国国防工业供应链，支持美国半导体生产和出口管制，确保美国的敏感技术不会落入中共军方手中，并向台湾提供军事装备，帮助抵抗中共入侵。对于俄乌战争，麦考尔提到，国会将更严格地审核对乌克兰的援助，但是不会切断对基辅的支持。人权监督机构保护卫士 9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共在全国设立了至少54个海外警察服务站，其中一个在 New York 市，三个在多伦多。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 Reid 在参议院国会安全委员会听证会上回答有关中共警察站的问题时候说，我对此深感担忧，我不会听之任之。他说，想到中共警方会在未经适当协调的情况下试图在 New York 设立办事处，这个就令人愤怒。他说，这种未经协调的执法行动侵犯了主权，并规避了标准的司法和执法合作程序。Ray 说， FBI 正在审查中共警察在美国行动的法律界限，并正在同司法部和国务院商讨这件事。美国已经提出多项指控，涉及中共政府在美国骚扰、跟踪、监视并勒索他们不喜欢的人，或者同习近平政权有意见的人。Ray 表示，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亦都是我们正在同外国合作伙伴讨论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是唯一发生这种情况的国家。保护卫士指出，在报告发布之后的两个月里面，包括英国、加拿大和德国在内的至少14个国家的政府已经对这些行动展开了调查。保护卫士的报告指出，中共政府将触角延伸到海外，设立这些服务站，向在海外的若干中国公民或其亲属施压，强迫他们返回中国接受刑事指控。保护卫士还认为，这些服务站和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的活动有关联。中共统一战线工作部是负责向海外传播他影响力和宣传的共产党机构。10月的时候，美国司法部指控7名中国公民参与迫使一名居住在 New York 的中国公民返回中国的谋划。今年3月，美国国务院对被指控针对宗教和少数民族采取镇压行为的中国官员实施了签证限制。11月16号，美国国会行政局中国委员会发布2020年中国人权和法治报告。报告明确指出，中共应该废除中国刑法第300条和废除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27条。众所周知，刑法第300条被中共普遍以邪教之名迫害法轮功，这样的案例在法轮大法名为网上不胜目举，包括今年10月27号广东惠州市法轮功学员赵天华被非法判刑7年，勒索罚金50万。今年9月23号辽宁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白雪颂、史颜影分别被判刑3年半和3年。6月17号山东夏津县法轮功学员莫新忠被非法判刑7年。根据不完全统计，仅是今年1月到10月，至少有554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人权律师认为，中共是在滥用刑法第300条，这种做法完全是在犯罪。现居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吴少平星期四向大纪元时报表示，中国刑法300条实际上类似于一种口袋罪，对宗教信仰群体，中共就是用这种方式打压，剥夺他们宗教信仰的最基本人权。而中国刑法第300条本身这个条款就具有违宪性，它和中共的宪法本身就是相冲突的。而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27条亦都是相同的性质。吴少平说，中共联合几个部门的规定本身掌握了所有的权力，可以任意解释这些条款，打着依法治国的旗号，实际上是为了加强对整个社会的钳制和控制，而这种条款早就应该被废除。据政治媒体政客杂志星期四援引三位知情人士的话指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和共和党参议院约翰科宁正在大力游说，以立法禁止美国政府和中国芯片制造商进行业务往来。参议员希望将他们提出的阻止联邦政府获得中国公司制造的半导体产品和服务的修正案纳入今年国防授权法的最终版本。 这个法案将扩大第889条款的规定，这个条款已经禁止政府机构和使用它的技术的中国电信公司或承包商来开展业务。而正在审议的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即是必须在今年届满时候通过参议院和众议院批准，之后才能够送交白宫由拜登签署成为法律。上个月拜登政府公布了一套全面的出口管制方案，包括一项禁止中共在世界任何地方使用美国工具制造的某些半导体芯片。由于疫情及俄乌战争的影响底下，当前整个世界正在发生着改变，拜登政府及欧亚盟友亦都优先选择并考虑国家安全及产业战略，推出各种激励方案刺激本国的芯片制造商。据塔夫茨大学教授 Christopher Mueller 表示，所有大国都希望以改善地缘政治的方式重组国际经贸关系，而半导体只是贸易技术和资本流动被重新调整的众多领域之一。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Allen 则指出，拜登政府实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实际上已经给技术上落后美国几十年的中共当局造成了极大的挫败。